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8月6号星期二，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就是现任的副总统贺锦丽，今天宣布由明尼苏达州60岁的州长华兹来担任他的竞选搭档。那么从今天开始呢，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就正式的就定位要开始对决了。那么通常选总统选民呢，都会看这个候选人过去的经验，还有他的行事风格是不是符合自己的政治立场，然后来做选择投票。但是这一次呢，两边的候选人其实差异性非常非常的大。那么最大的差异呢，就是贺锦丽这边虽然是身为副总统，但是他对于国防、外交、经济、移民都没有非常深的经验。但是选举本来就没有一个正确答案，只是看个人的这个想法。但是选民到底在意还是不在意呢？以及选总统这个职位上一定要有相关经验吗？没有相关经验的候选人是不是才会有一些新的做法、新的这个动力啊，让国家更上一层楼呢？还是启用新人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做法？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好，那么接下来介绍今天在节目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杨华沙小姐。 Hello， 杨小姐你好。
Yeah， 广玉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第二位呢是很久没有出现在我们频道的会计师，他是叶俊霖会计师。 Hello， 叶先你好。
主持人好，空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来，我想我们先来谈最近这几天，应该从上个礼拜五跟还有昨天，这个全球的股市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三大股市大幅的下跌，然后造成了全世界的一个股灾。那么主要的原因呢，是我们的就业数据是有问题的，远低于市场的预期，导致股市疯狂暴跌。这个股市疯狂暴跌不是只有我们而已，什么台湾啊，你讲什么欧洲啊，通都是。那么当然这个是经济衰退担忧的一个征兆。当然今天的股市又完完全全又涨回来了一部分。我想我们先来请教这个叶俊霖会计师好不好，就这个就业率的问题还有财经的问题，我们知道副总统贺锦丽他是完全没有经验的，你怎么看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股市大跌的时候，川普前总统他马上就说这就是贺锦丽带来的这个怎么讲，算是他是扫把星还是之类等等的这种政治语言。我想请问你，你相信贺锦丽在财经上或国家的这个未来的经济走向他完全没有经验的这个情形之下，你愿意相信他还是不愿意相信他？
我想这个全国的全球的股灾呢，其实呢大家都在分析。其实当然是从这个日本他这个所谓的无预警升息，那当然美国呢也是这个所谓经济衰退的指标有这个不好的这个数字，让大家就开始是不是说启动这个美国经济衰退的一个可能性的开始。那当然很多人是乐观分析说也可能没有那么严重，算是一个1987年来的这一些的温和版。不过不管如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川普经济学跟这个拜登经济学，在实行上，都有不同的这个方向。因为一个是以这个加税为主的一个导向，一个是以减税为主的这个的做法。那贺锦丽呢，当然他们两个人这个副总统当然都是欠缺这个全美的知名度了，但是以这个说执行政策总统候选人来讲，那当然川普当过4年总统，他算是有一个完整的这个施政的理念。那贺锦丽呢，当然是副总统，他所这个政绩上面呢相对呢没有那么明显有任何的这个好的表现，或者是拜登有没有给他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行政工作来让展现在这个全美国的人民之前，所以看不出来这个贺锦丽到底是怎么样去执行他未来的施政的理念。但是很可能是还是以拜登的这个传授的方式来做，所以基本上我们是预估呢贺锦丽可能还是用拜登经济学来实行。但是川普经济学跟拜登经济学其实比较的时候可以发现这个 川普是希望把这个通膨结束掉，但是呢，贺锦丽可能以民主党做法，只能目标只能控制通膨。那我想这个可能可以再分析他们为什么有两个不同的做法，会导致不同的结果。那这个对经济的预期呢？相信如果是这个很多的川普的政见哈，都已经在拜登的政府已经类似川普化，所以明显来讲，在经济的议题上，我对这个川普的相当其他的这个配套措施，我相对会比较有更多的乐观的看法。
Okay, 比较有信心。好，来这个杨华莎小姐，刚才你也听到了叶俊麟会计师的这个讲法，就是说，两个候选人基本上面对财经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国家的经济方向的时候，贺锦丽没有任何的经验，而川普前总统他是商人，而且他曾经做过这方面的事情，所以觉得说这个如果财经的问题交在川普的手上，他是比较有把握的。那么我们也看到最近这个贺锦丽最近一系列的这个竞选广告啊，全部都是讲说哦，川普上台就会对有钱人减税，让他的有钱人的朋友都中饱私囊，造成中产阶级的苦难。来，我想请教一下杨华莎小姐，你的看法是什么？ Hello，
这个股票的市场的动荡哈，这一般都会有这样的上上下下哈，你看看过去的历史就知道了。那么至于说这个总统在这个经济上的一个这个政策跟这个决策，他能做到的事情也是非常的有限哈。当然他有他的一个权力在，但是最基本上呢，就是说他的一个这个正确的一个判断，他不一定是个金融家，他并不是那个非常有钱，像这个美国的这个大的这个股票市场的操纵，或者是科技上这些有钱人哈。但是呢，凭他的一般的知识常识跟社会的情况，因为美国呢这个国家呢是个移民的国家，这个从全世界各地来的人都有，那你如何能够把它平衡，如何能够照顾到每一个人？因为如果你不能够照顾到每一个人的话，这个社会会是个动荡的社会，那动荡的社会是对每一个人都不好的，会发生这个问题存在的。所以说这个政策经济上的这个政策上面说你加税也好，或者是减税也好，我们听到通常都说有钱人要收他们的税，这当然是对的了，因为他有钱嘛，他可以付得起税呀。那么说好，这个没现在呢，一般人都说这个没钱的人呢，好，这个政府呢，民主党就会给他们钱，他们都不要做什么了，就可以给他们钱，那么他们就可以这样偷懒怎么这样子，所以全世界的人都想跑到美国来要享受这些福利。那这些想法呢都是很极端的想法，因为作为一个总统的话，他在这个决定政策之前，你加税减税的，
好，
他都有一个标准。
OK， 好，
他希望这个社会不要动荡。
OK，
大家能够都能够安居乐业。
OK， 好，来，叶俊麟会计师，叶先生，因为你刚刚也听到这个杨小姐的讲法，认为觉得说贺锦丽哈，他现在要选的是总统。总统不是精算师啊，总统也不是会计师啊，总统不会数学啊。加税减税这些东西，它是一个政策，他想要照顾到每一个人。他最重要的是他要有判断力，但是你让他算数学他是不会的。所以选总统要选的是一个判断力的人，会照顾到每一个人的人。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当然选民有不同的需求啦，就是说各个选民他可能他需要是经济，那就看这个总统的这个政见是不是有推出牛肉。所以说经济是一个部分，教育是一个部分，这个治安也是一个部分。那当然每一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当然也有先后次序啊。不过以来讲这个经济来讲事实上这个川普如果在讲这个所谓的这个减税呢，其实呢在2021年已经在这个国会预算办公室已经展现他44年来美国税收最高的一年了，因为他减税的效果是让大家这个成本降低，但是呢就不会去做一些这个税务规划，因为大家都认为说成本就是从这个最高从公司从35%降到21%。那 反过期来，如果是也以增加税的时候呢，这个很多海外，包含拜登说要把 4.5 海外进来的税要变成 21%， 把它 double 回去的时候，其实大家就会产生这个所谓的考验人性的这个弱点，就是这个就尽量去想办法去规避。那我相信哦，那我相信这是其中一部分，因为不能说用税来做决定经济的状况，而是要看它整体配套。所以像川普他讲了一些很重要的部分，说人工成本这么高，那这个所谓的这个税啊又要增加，那这个运输成本，其实因为我们运输成本其实也很高，你看这个传统能源，毕竟来讲这个从页岩油不去开采的时候，其实这个要马上转成绿能的这个过程呢，其实呢还是负担很重的这个所谓运输成本。那这些的这个成本加上去的时候呢，企业可能会导致这个中小企业会萎缩掉，甚至呢不堪付出。所以为什么这个所谓的提供机会、工作机会会降低？因为呢这个所谓普遍失业率，是因为我们可能更多人会找不到工作，因为中小企业因为这么多的成本受不了竞争。所以川普其实讲了很多部分，包含制造业的功能要减税，包含小费去免税，因为大家都这些的服务呢，就是我们可能因为这么多成本，大家的服务业也面临到服务业不好啊，服务业的这个服务品质也降低，所以呢，如果说连小费的提供都可以变成是免税的时候，是不是把很多方方面，不管是制造业，让工人可以更多的钱放在口袋里，让这个所谓服务业的人员这个小费呢免税，其实呢它是提供一个所谓的质跟量的一个转变。所以其实我们不是说只看减税一个很单面的看，而是说他们在整个政策是不是让整个的经济循环会更的这个社会上愿意去赚钱，那政府呢就坐收渔利就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向循环。
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杨华沙小姐。刚才这个叶先生讲到，就是说共和党的减税啊，它基本上它是促进这个经济的循环，而是让这个钱哦，这个大家都就是手上有钱才能够花钱，花了钱以后政府才有税收。那你这个民主党是加税的，就觉得加了税以后这个国家才有这个税收。但是刚才这个叶俊麟会计师说，你一旦加税，那么民主党认为觉得说，对，你好像很有利，但是问题是只要手上有钱的人都会开始避税归税，甚至就是觉得说，那我就不要做投资了，反而会让国家的这个立场或者经济会产生动荡。来，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觉得对于民主党的这个说法，说加税，这个民主党的加税，它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加税，所以这个细节呢有很多的。它主要是说你有钱的话你就要多付税，跟一般人呢这个很平常的人呢，靠这个 paycheck 来吃饭的人来说呢，他相对的呢不应该加同样的税在上面，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信念。那 Trump 呢，他是很有商业头脑，但是他的商业头脑呢是对他自己好，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30几个官司在那儿呢？就是因为他这些年这么多年的时候，在各个地方要他的商业的行为都出了事嘛，所以为什么会这个12个人的这个陪审团会判他有罪呢？所以那么这是一点哈。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这4年下来呢，这个美国的这个经济又好在哪里呢？我也看不见呐。所以现在是这个贺锦丽他要做总统，那么至于他的这个对于这个商业也好，对于经济上是不是能够就一定会往就非常的好，这个我们也不能就说一定会，但是对吧，他一定会有一个做法能够使大家能够使这个社会所有的人都能够安居乐业，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好，谢谢。所以你的意思说你相信这个新人贺锦丽他的这个未来会考虑到每一个人的。好，没关系哈，我们先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待会就要来谈这个，我们美国是世界的第一强国，要跟世界上很多不怀好意的国家来交涉，那贺锦丽跟副手华兹他们在外交上有这个能力吗？还是说川普跟范斯他们才有这个能力来交涉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细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就定位了。这个共和党这边呢是川普跟范斯要对决，民主党的贺锦丽与华兹。那么你怎么看呢？你认为这个总统候选人到底需不需要经验？你觉得经验对于身为一个领导人来讲重要还是不重要？还是只要有判断力这是比较重要的？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纽约的时间是9:30。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叶俊麟会计师，第二位是杨华沙小姐。好，我们接下来刚才是先从叶先生开始，我们接下来继续从这个杨华沙小姐这边开始哦。我们接下来谈外交，因为美国是世界的第一强国，有很多国家是这个跟我们站在一起的，所以身为这个美国的领袖或者是总统的话，你要跟全世界有很多不怀好意的国家要进行交涉，而且要同时要给予惩罚跟重击啊，比如说俄国、北韩、伊朗、古巴等等等等。我想请问你的问题是，就是杨小姐，你认为贺锦丽跟副手华兹，华兹是这个明尼苏达州60岁的州长，他以前是一位老师哦，后来才从政的，你认为他们两个在外交上有没有这个能力，还是川普跟范斯比较有能力？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两个这四个人的这个对决哈，很容易的能够看得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呢，因为是一个是比较和睦的。我们常常说你要敦亲睦邻，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思想，一个基本的思想。你要敦亲睦邻，那么你要所以呢不能说老是把别人这个当作是敌人，当然是有敌人。当别人把你当作是敌人的时候，那你可以毫不留情的对付他，啊。但是，对一个普通一般的这个外交上，你欧洲也好，亚洲也好，这些国家哈，他是不如美国这么强大哈。但是呢，不能够说以这种高大上的这种思想，来跟他们交往，比如说就觉得我美国最伟大，我最大，好，我是大哥，那么你要我来保护你，我就要来收保护费啊。这种基本的思想呢，就像川普讲了要向台湾收这个保护费，这种基本的这种思想呢是不对的，因为呢不能用这种思想来做外交的。这个外交上，国家跟国家，虽然他国家小，但是他并不是说他就比你低一等，你一定要对彼此对他们呢要尊重的。
OK，
那么这个尊重呢，就是一个一个这个交换的一个条件，基本上的一个条件，是非常重要的。当你对一个其他不如你的人不尊重他，而把他老是踩在脚底下，你就要听我的，你不听我的就不行了。
OK， 好，
这种态度是非常糟糕的。
OK，
所以我说不能用这种态度来对人或者是对一个国家都不行的。
我的问题是，贺锦丽跟副手华兹，你认为他们在外交上有没有这个能力来带领美国？因为他们两个
有
OK，
有
继续。
Yeah， 我觉得有，因为他们的基本的这个思想，跟他们的背景，跟他们的经验，是吧？你可以看得出来。
Okay。
他是比较和祥的。
OK，
像今天这个副总统，这个 Tim， 就华兹，是吧？他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他？他双手合十，好几次，他都是双手合十的。
Okay。
这个双手合十是个什么意思？我们是吧？东南亚中国人都晓得，这个佛教里头，这个合十是叫什么？祝福平安，对吧？所以这个手势呢，就是充分的表现啊，他对于东方的这种哲学思想呢，他有一个认识。
好，
那这个认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
好，好，来打住，打住，来，接下来请这个叶君麟会计师好不好？相同的问题，我的意思说，因为美国是世界的第一强国，有非常多的国家都看着我们美国要怎么做，所以，美国要对付一些不怀好意的国家，我就像我刚才讲的，什么俄国、北韩啊、伊朗啊、古巴等等等等的，你认为贺锦丽跟副手华兹在外交上有没有这个能力来跟这些这种豺狼虎豹来交涉，还是你认为川普跟范斯才是真正的人选？刚才你也听到了这个杨华沙小姐的讲法，认为觉得说贺锦丽跟副手华兹他们是比较和睦的，他觉得妥协是艺术的。你认为呢？你的看法是什么？国家利益能妥协吗？你的看法？
是我们在想啊，这个其实这个外交政策，很多部分还是由这个所谓的美国的这个基层的文官体制在做这些的分析跟判断跟做执行哦。那当然两港的这个做法呢，很多部分可能是方向是一致的，可能手法会有一些差异，因为可能总统的这个外交的这个模式呢，可能他的风格会不同。那我们过去来讲啊，在这个川普他是首开这个所谓的抗中政策，举例来讲，那当然了，在后面执行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拜登上去会可能对抗中的这个步伐会更这个所谓的温和，就相反这个川普的这个方式呢，他反而是更加强去做，那表示说后面的这些所谓的文官呢，他们所认定的事情呢是在执行中啊，所以说也许在外面的这些的外交的这个手法细腻程度各个不同，那民主党比较明确是用这个跟盟邦一起去做围堵的方式呢，来确认说呢怎么样去结盟，所以说呢现在才会有这个所谓的分为这个世界分为两派的这个作为啊。那当然这个川普来讲呢，他认为美国内政是优于外交，他认为先把美国强大之后，美国真的有底气的时候呢，外交呢才是他要去关注的。所以说有的人会说他是不是所谓的这个所谓的门罗主义的一个实践哦，那其实呢也并不尽然，而是说他认为是有先后次序，先优于内政再来考虑外交的这个所谓的优势。那当然他在常在讲说，如果说这个他在任的话呢，很多这些国家譬如说俄罗斯会不会去攻打乌克兰哦，这些的动作是不是在他的贺主之下，或者以他这个所谓的外交风格领导风格的时候呢，可能俄罗斯在观察上是不是有可能就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川普的方式呢会让人家无法这个所谓的去判别说他有没有这个比较这个作为呢会比较更为所谓压制性的去压制这个俄罗斯的做法。但是事实证明哦，这个俄罗斯可能看定了说美国可能的作为不大的时候呢，才贸然去这个侵略乌克兰。所以我说其实我们是这个叫做事后诸葛亮去观察，但是其实风格不同会发现说在动荡的这个世界哈，很多的作为领导风格是蛮重要的，因为全世界都想去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
是
温和的美国是不是有办法对抗这些所谓不怀好意的国家？难道说今天这个所谓的对待这个模式更为温和呢？这些不怀好意，我们一讲不怀好意的国家突然就不想挑战美国，不想让美国的这个领导地位受到这个影响。那我觉得其实要观察，如果是不怀好意的时候，其实或许要用更这个所谓的有效率的，或者是更有政策说法的这个方式对待呢，才能够有效打击他们这些这些思考上面的一些的逻辑判断，因为他们判断美国一定会报复，或者是美国一定会所谓的压制或围堵的话，或美国会采取更多更强烈的手段的时候，在形式作为上可能大家就会去了解。当然有些部分是异曲同工，那当然呢我相信这个在这个领导方面呢，川普对这些所谓不怀好意的国家，我觉得他有自己的一套逻辑跟一些的方式来让他们不敢说有所作为。我觉得在某种方面，我觉得这个他的这些经验呢可能可以比这个贺锦丽他们的目前看不到任何证件的这个模式呢，我觉得效率上可能会更有效。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两位，先请教杨华沙小姐。川普与范斯对决贺锦丽跟华兹哦，以主帅来讲哈， 川普是有经验的，然后贺锦丽是没有经验的。我想请问你啊，选总统啊，你觉得经验对你来讲重要还是不重要？我为什么这样问？其实有些人认为觉得说，选民想知道候选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见、什么样的方向，但是有些人认为觉得说没关系，新人就是需要给他机会，让他带着我们走一段看看。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是我吗？
是。
至于说这个经验哈，经验对一个人呢，是他一个是他的一生的一个背景，他做过哪些事啊，他是怎么做事、怎么做人的，当然是很重要。你要检视一个人的时候，好，现在这两位呢，川普是做过四年的总统，那么这四年来呢，他的总统的业绩是什么？他的表现是什么？他的这个大而上的这种思想又是什么？对，在国际间的领袖之间呢，欧洲也好，你看他那个表现，那么人家会怎么想呢？所以他的经验，做总统的经验是摆在那里的。那好，关于这个贺锦丽，他做过这个检察官，加州的检察官，这个联邦的检察官，那么也做过这个参议员，也做过这个副总统，所以他的经历呢，你可以检验他做过的事，他怎么做这个在任的时候、
okay.
他怎么处理的一些这些案子
？OK，
你可以从这个上面呢，可以判断一个人，
okay. uh-huh.
他如果给他一个机会，他做总统的话，是不是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呢？更好的一个对我们人民来说，
okay.
他比较
好
适当呢？
好。好，谢谢。来，接下来请这个叶俊麟会计师来做回应，好不好？如果以外交、经济或者其他什么移民之类等等的这些国家重大议题来讲的话，甚至对于刚才我们一直强调，就是全世界对于我们美国有很多国家是不怀好意的。那现在一个就是有经验的团队，另外一个是没有经验的团队。但是问题在这里，有经验的团队他可能有包袱，没有经验的团队可能会杀出一条血路。我想请问你，你也是选民嘛，你觉得总统候选人他的经验对你来讲重要还是不重要？
当然，这个我先前提讲嘛，这个美国的文化体制其实是蛮厚实的哈，所以总统的政见呢是导引他的这个所谓的施政的目标。所以川普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他讲出来的政见呢，他的达成率是见机履机啊，不像有些这个政见的这个说的时候呢，可是在结束任期的时候呢，能实现的政见这个少之又少。川普是所谓这个身体力行，除非是遇到这个国会的阻挠。那我们可以看到，川普当然常讲说他在任的话呢没有战争。那事实上呢，我们可以看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呢，是2月24号2022，那个其实是拜登的任期。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可以用很多来检验说有没有经验，跟这个其实呢有经验可以有一些的这个所谓避免这个所谓的错误的这个决策呢的机会会降低嘛。那没有经验当然有可能等于是这个 try and error 嘛，你有可能还是会犯错。
OK， 好，
那我们来看川普有讲说希望每个国家要自己负担自己的军费。当俄罗斯侵占这个入侵到乌克兰的时候，是不是欧盟每个人就开始把他的军费增加了？
是，
其实这就是常来讲，如果说要所有的钱都由美国来负担的时候，这个税收还是从美国纳税人民来支付的。为什么这个紧邻的维希呢，要由远在这个另外一个海峡的另外一个海岸的那个美国来负担呢？所以欧盟他们最后北约这么多的国家，不管是德国、法国，他们就开始增加军费了。那当然，如果说这个价码定出来，就是说川普希望每个国家为了保护这个自己的这个国防力量的时候要增加军费，其实他只是把他心里想出来希望大家去做到，而不是说美国来做这个所谓买单的一个对象。那对美国的纳税人也是公平的。那当然我们看，其实很多政见来讲，如果今天以这个民主党过去的施政的话，我们华人很重视的是什么？教育。所以呢，现在有这个加州刚施行的 AB1955， 也就是说这个性别这个取向啊，这个老师还不能跟这个家长讲，所以这就是这些他们的做法，包含贺锦丽在做这个司法部长2014的47号提案，所以有没有很多的治安上的要求？那甚至非法移民的问题，是不是在川普他是说要阻止非法移民，但是是不是非法移民是不是成为未来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说 非法移民是会造成我们的社会的负担。
OK， 好，来，这个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两党总统候选人现在开始真正的就定位了。共和党这边是川普跟范斯，然后要对决的就是现任的副总统贺锦丽跟明尼苏达州60岁的州长华兹。你怎么看总统这个职位，你觉得需不需要有经验呢？你觉得经验来讲是负担，还是你觉得新人可以有新的想法？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呢，和大家探讨的金风主题是两党的总统候选人正式就定位了。那么现在共和党这边是川普跟范斯，要对决贺锦丽跟华兹哦，你怎么看呢？你觉得选总统要不要经验？川普跟范斯来讲的话，以这个主角哈，那川普是有经验的，但是有经验会不会是变成你的负担呢？你会不会只能够在你自己的那种想法里面生活呢？或者没有经验的人是这个贺锦丽跟华兹，你觉得呢？是不是没有经验的人，这个他能够这个有他新的想法，开创出国家最好的一个未来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让我们来听听大家的意见。你觉得总统他需不需要经验？你觉得经验对你来讲选总统这个位置到底重要还是不重要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叶俊麟会计师，第二位是杨华莎小姐，来听听大家的想法咯。来，你在线上 Hello。 喂、
Hi.
喂
I want to talk for the rush hour， 我想发言。
请讲，你在线上了，请讲吧。
OK， 我现在线上是吧？
是的。
好的。OK， 我就是发表一个意见哈，每次听那个杨华莎。
来来来来来，杨华莎小姐只是代表一个意见，你是选民，我想请问你的意见，你的意见比别人的意见都重要。
川普总统，他执政期间。从来没有发动过任何战争，他是有丰富的外交经验。
嗯，
然后那个中东地区的那个危机，他解决的非常的好。
OK，
所以说这个经验不经验非常的重要。
嗯
嗯，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在在职期间发动战争的总统，这是一个事实。
是 OK， 好，所以你认为？如果要跟这个全世界这些有些国家是不怀好意的，你觉得要有经验才能够对付这些国家是吗？
对，十分对，而且不能片面的用一个什么道听途说。然后那个贺锦丽作为检察官的时候，他的那个政绩全加州人是看得到的。
Well, OK， 了解。我跟你说，有人喜欢他，就一定有人讨厌他，你知道吗？这个没关系，听起来好像是你讨厌他。我想重点在这里哈，因为美国它不是普通小国家，这个国家影响全世界哦，所以坐这个位置的人虽然是由我们民众选出来的，但是问题是，第一个是掌握了世界，第二个是掌握国家。那请问一下，你觉得有没有经验对你来讲重要还是不重要？这是我问选民的问题。还记得我们曾经有一个总统是奥巴马吗？他做了8年，当初他就是那个没有经验的人，就是从参议员选上了总统，然后8年他做了这些事情，自己每一个人心里感受大概不太一样了。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谢谢你的发言哦。好，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嘿、hey, ，你好，广
杰。嘿、hey, ，你觉得呢？
嘿、hey, ，你好。
好，
我觉得经验非常重要啊。对，就他就像一个领导人一样，没有。 领导的经验，没有经历过这些，特别是这个大国的一个领导，他就会对他将来的一些从政、一些执政，不是从政，执政可能会更有利。他就知道怎么样处理的一些关系，然后避免一些他以前犯过的错误。包括以川普为例来讲，他之前做过4年的总统，他可能也犯过很多错误。现在他的幕僚全部换血了，那会给他更好的一些建议。这个就是有经验的一个好处。当然说没有经验也有没有经验的一些优势啊，就是他是一张白纸。然后像贺锦丽这块呢，他是民主党，他可能对他的盟友来讲，盟邦来讲，其他的国家，在欧洲的国家盟友来讲，他可能是都希望就是维护这个民主。因为川普他有很多不确定性，就是因为后面他自己他后面怎么执政，或者即使说他当了新的总统后面怎么执政，就是一个不确定性，人家都不知道他会怎么出什么牌。对，但是就是这，但是如果是从总的来讲，如果是我个人觉得是说，如果是有经验，会对他的一个这个重大的一个国际形势，还有国内那个执政的一个方案和策略会更好。
OK， 好，所以你也认为经验很重要，但是有些人认为觉得说，就好像我们在讲说，哦，这个国家好有文化，那文化5000年文化，你知道5000年文化多沉重吗？你知道我们美国文化才多少吗？250，你知道吗？你会觉得说，哦，美国比较肤浅，可是你知道吗？有很沉重的文化或者很丰富的文化，就会变成很沉重的负担。没有文化，你觉得很轻盈，但是也可能会犯错。所以两种啊，好不好？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谢谢。你好，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Hello，
我觉得这个经验的当然有好，但是呢，也不是说最首要的条件。你比如说你叫一个人上来，他可能有一些经验，他也老了，但是他的三观呢，或者是他的世界观，就是不太好。那有经验有什么用呢？他就是想拥抱独裁者，他马上就要跟普京去那个什么，又跟小金去拥抱。你这样的人，你说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
？OK，
贺锦丽没有经验是差一些，但是他有专家团队给他出主意，很多事情也不是说他一个人就能决定的，对不对？他应该国际上就是说跟那个北欧要结盟，要拉拢日本、韩国什么这个菲律宾、那个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扩大他的同盟。对中国就是要压制，不要超过美国。对伊朗啊，什么委内瑞拉呀、古巴呀，还保持现在的政策，这不很简单吗？经济上的尽量在美国生产。
OK， 好。
哎呀，这有什么难的呢
？Well， 你知道吗？这个信心指数啊，就跟股票一样，你很难预测的。你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别人会觉得说，哦，我不相信他。你知道吗？政治人物两片皮，就是两片嘴巴。那你相信，但是有些人就觉得说，我对他没信心，好不好？不过你讲的信心，我们都听到了，谢谢你啦。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吗？Hello， 喂。
Hello， 嗨，你好。
好。
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讨论的，川普也是个新人呐。
川普是新人，
他是真正的一个政治上的新人呐。他在政治界里面完全没有后台的。贺锦丽跟他比起来，贺锦丽的政治背景比他深厚太多了。自从纽约市长的事情开始，他一路上升到今天。
OK， 可是川普
在国际上做的事情呢、啊？我觉得他的优点是什么？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从以前几个总统来看，我们最怕的就是总统做出对自己人民伤害我们美国人民的事。奥巴马、克林顿都做了很多，川普这一点他是寸步不放的，他不可能，他做所有的事情都是以美国人民的利益为主。所以说他在担任的4年，普京、金小胖哪一个不是乖乖的、啊、他发动的战争，第一就是先考虑有多少人伤亡。他伊朗上次炸我们的军事基地的时候，
是
本来是有一个攻击的计划、
okay.
拜拜，但是呢川普知道会死掉10几个人的时候，他立刻停。然后呢从他在最后一秒给他停住，这个是很大的获利的。然后呢他 他赢了就不是就算了，他重新再制动一个计划，死掉一个。
OK，
他把做自己，他做的非常的漂亮，但历届来的总统没有一个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Well, 我的意思
是打混呐、啊，
我的
打混、啊。
来来来，我的意思是说，贺锦丽没有经验，然后他就不能处理吗？他就不能跟那个叫什么北韩是什么金正恩，你说的金小胖成为朋友吗？你觉得呢？他做不到吗？喂，嗯，挂了。OK， 好吧，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哎，我们选总统是选一个有能力、能够治好国家的人。你哈里跟那个他那个副手，政治就摆在那里，非常出色，就不用多说了。说川普没有发动过战争事件，不是等于好总统？你看他做了那个四年一团糟，没有带。
来来来，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贺锦丽跟沃兹啊，华兹他现在比较没有经验，如果跟川普这种他是生意人，这个我们常讲一句话是无奸不商嘛，是不是比较老奸巨猾一点？在美国这个角色来讲，有很多不怀好意的国家，对，都要常常来干嘛干嘛的。你觉得贺锦丽跟他的副手华兹有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些事情？为什么？
我绝对有能力。你不要像他已经做了四年三年多副总统了，绝对有经验的。比如他还有其他的工资，以前做过的工资，两个都是比川普跟那个这个曼斯多得很啊。这个曼斯只做了两年的参议员，就是只现在以前是反川普的，现在去拍马屁，拍川普的马屁，因为是川普
不来来来，我也不是什么拍不拍马屁，我觉得讲这话就诧异。OK， 政治本来就可以转向的、啊。你现在可以是共和党，明天也可以成为民主党，干嘛你还觉得人家血液不纯正啊 ？Oh my god！ 来，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你觉得呢？
我觉得经验这个东西可以相互借鉴嘛。拜登不是也借鉴了一些川普的经验嘛？
嗯，
川普在上台之前，2000之前也没有做过政府官员，一天的官员都没做过，
没有。没有，
那他不跟四年干下来还是得到很多人的认可嘛。
嗯，
所以说你说把经验拿来作为一个能不能当选总统的条件，我觉得这个不太恰当。嗯、
OK， 所以你认为你看一个候选人，你觉得有没有经验，这不是最重要的这个标准。
对，关键是他提出来的这个。他端出来的牛肉是不是符合美国人的利益？这个大家对国家是不是真正有利？这才是最主要的。
OK， 好。
说他之前他做过什么？那我看他经验也不见得比川普少嘛，对不对
？OK， 好，行，所以边做边学嘛，对不对？川普也是从没经验开始的啊，很多人都还是很喜欢他，觉得说他就没经验啊。然后做了四年以后，虽然被选下去以后，不是很多人还怀念他吗？他做的这些 ，OK， 所以经验这没必不是绝对的。好，行，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喂。
哎，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这两个人是云泥利剑，我说一下啊，川普是美国优先，没有战争日子更好。那当时。这个贺锦丽他也有资历啊，从加州检察长上来，他是无脑白痴，边境入境那么多，抢劫遍地，这不是经验很明显吗？我在川普的年代，我盖了后屋，完了把车库改建，完了招人住，我赚钱了，我生活好了。等到后四年拜登那个贺锦丽上来，人家住屋的不交钱了，原地抢劫，我日子越来越不好了，这是立宪的。所以说一个在他就是贺锦丽在哪儿哪儿就遭殃。你看他在加州做检察长，抢劫，这无证移民就是越境，完了非法的越境，这抢劫，他到了国家的副总统也没改善，就是说他是一个没主意的人，让他领导国家那就更完蛋了。美国，
okay， 好好好，来来，这个你用个人经验来诠释你对于这个总统候选人的喜好，我明白，我明白，我都听见了。好，不好意思，我要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
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针对于这个两党总统候选人现在已经开始就正式的定位啊，要互相对决的时候，来跟听众朋友们分析，就是选总统啊，到底需不需要经验？他的背景经验到底对于选民来讲重要还是不重要呢？好，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叶俊霖会计师，第二位是杨华沙小姐。好，每一位特别来宾，您有40秒的时间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总结。我们先请叶俊霖林会计师40秒，谢谢你。
好，我想这个不管是左派的右派的都有各有各的支持者，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中间选民的判断是说谁的政见对我有利我就选谁。我相信每个人要用这个去判断说，在这个华人这么多的移民的时候，什么对我们最重要，经济问题有没有在不同的政府会有不同的这个作为，经济好不好，治安好不好，移民政策如果是这个合法移民是不是有更多的保障，再包含这个所谓的教育问题啊，这些所有还有治安，这些所有东西，谁给我的政见越好，谁对我们华人最有利，我就支持谁。我觉得中间选民一定要这样做这样的判断，而不是说因为政见没有明据，而是一个所谓的想法去支持。
谢谢，
我觉得这还是要多考虑。
好，来杨华沙小姐，麻烦你，请您做总结。
好，总统呢要有经验的话，这个不是一个很必要的条件，因为呢他只做四年，能够要有经验的都是要连任，那川普那没有能连任，那么现在他想要再连任。我想要讲的就是贺锦丽呢，他在做检察长的时候呢，检察长州也好联邦政府他都做过，这是最难做的一个职业。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要调查要查明，然后来决定来判决罪行的，
好，
所以很多人的坏人都怕他。
OK， 好，谢谢谢谢，不好意思，节目时间关系，今天只能进行到这里了。感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杨华沙小姐以及叶俊霖会计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两位哦，谢谢，再见。那么节目，
谢谢广爷。
好，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